由日本主办的 Anulex 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从11月21日开始至11月30日在菲律宾海举行，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德国五国海军皆参与了这次联合高端战术演习。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稿，演习科目包括通信战术演练、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演练以及海上拦截演习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表示，中国在印太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改变了以往 Anulex 联合军演的性质。他说，
Maybe last year, but particularly this year, and every year it gets increasingly real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ospect of a war fight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comes less theoretical.
1990年代开始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不过近年来因为中国所造成的威胁，军演的真实感倍增。今年日本的准航母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与美军的卡尔文森号都出动了。五国总共34艘军舰进行10天的演习，表明了这次演习的重要性。本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各种演习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国解放军在整个地区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了，对所有的印太国家都造成一种紧迫性，带来以前的 Anulex 联合军演所没有的政治意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近3-4年前开始，加拿大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才开始参加海上自卫队的联合军演，德国是第一次参加，显示距离印太地区遥远的国家对于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越发的重视，并且愿意表达关注。对于日本来说，这些国家的参加彰显了日本在推动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已经获得广泛的支持。他说，我们如果回想今年中国和俄国的军舰在日本周边的行动，那些几乎是环绕日本国土的行动，对日本来说是很挑衅的。所以现在包含印太地区以外的国家都来参加日本的演习，这对日本可说是支持日本的表现。日本防卫大臣曾经指出，某些国家以军事行动对日本示威，联合军演的扩大足以让这些示威的国家知道日本并不孤单，而且支持日本的也不是只有美军而已。纽瑟姆认为，演习地点选择从菲律宾海开始，显然是为了11月18日中国海警船与水炮攻击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运补船只有关。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威胁仍在上升中，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演习频率与强度也因而调整。他说，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 the Japanese Navy is doing with different nav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 Anulex is, by the letter of the Constitution, it may be problematic.
日本正在与美国以外的三个国家进行有效的战争演习。在几年前，这种演习并不符合日本宪法原有的概念。不过，近来中国在临近海域，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威胁强度，确实将日本的想法转向了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现在日本大众并不反对这种被视为集体自卫的联合军演，日本政府对于海上自卫队的各种跨国演习都故意淡化处理，任由海上自卫队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端技术军演，因此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很强，与美国海军的配合度也相当高。Anulex 联合军演的五天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中国正让南中国海军事据点化，美日于11月16日首度在南中国海举行潜舰参与共同训练，除了海上自卫队潜舰之外，还派遣了加贺号等两艘护卫舰以及反潜巡逻机，美国海军派遣了驱逐舰和反潜机参与，进行在海中潜航潜舰发现对方并展开跟踪的反潜训练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表示，类似的演习只会不断的增加。他说，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Anulex. It's one of a number of exercises throughout the vast region of the Indo-Pacific with a number of partners that the Japanese Navy has been conducting.
联合军演是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到南太平洋的一系列演习之一。日后类似的联合军演会更加的频繁，强度也会大幅提升，以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威胁。 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海军在这个区域的联合演习是想要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要误判，美国和日本不会被解放军的威胁吓倒。日本在几年前还因为怕激怒中国而排斥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联合演习，现在根本不怕了。不过中国如何解读这样的信息又是另一个问题。纽瑟姆指出，潜艇和反潜作战训练是海军演习的标准组成部分， ANULEX 联合军演则是涵盖了一系列的海军技能，具有一定的作战实用性。这一次的 ANULEX 2021联合军演是逢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巴利亚号访问亚洲，也是德国海军20年来首度在印太地区参与军演。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中将表示，为了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德国海军计划定期每2年向印太地区派遣德国护卫舰以及补给舰，以期与印太地区的盟友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德国首次参加当然意义非凡，不过日德两国在今年4月举行国防与外交2+2会谈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双方海军将进行联合演训。他说，德国是借由这次演习展现他的立场，表示我们对中国是有警戒的，也就是说德国希望印太地区维持稳定，如果有强权想要破坏地区的稳定，德国是会反对的。虽然德国军舰参演未必表示如果发生战事德国会参战，但毕竟军事力量是和平稳定的最有力保证，德国现在就是以这种强而有力的方式表态，如果中国真的以军力威胁印太地区的国家，那么即使德国不出兵，至少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领导欧洲也有企图心，那么德国至少可以从外交方面介入。王尊彦指出，值得观察的是，德国派出巴伐利亚号参加海上自卫队最大规模的联演，显然就是把日本定位为德国在印太地区很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这在日本眼中，当然就是德国即使知道中国会不高兴，依然对于日本所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表态支持，对日本有特殊的意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认为，虽然德国以行动表示对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关注，但并不表示德中关系有指标性的变化。他说，
Germany has tended to show that they value thei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more than they are prioritizing the free world's interests.
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与德国工商业对于中国的过于包容，因为他们希望继续在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尽管中国盗取德国技术的行为越来越明显，也不见德国有强硬的反制举措。所以从大局来看，我不认为德国派遣一艘军舰参加印太地区的联合军演有多么大的实质意义。别忘了，德国的军队已经缩水到能力十分有限的程度了，中国根本没有把德军放在眼里。纽瑟姆指出，德国曾经提议让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停靠中国的港口，今年9月15日德国外交部证实这个提议被北京拒绝了。由此可见，德国仍然企图在民主国家阵营和中国之间双面讨好取得平衡，暂时不会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认为，短期之内德中关系的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他表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在下滑，北京对于德国参与本次军演的反应不会太大。他说，更重要的是，德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高。去年有个跨国民调显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评价不高，在100分的满分当中，中国只拿到了 35.4 分，日本还拿到了55分，比英国的 51.6 分还要高。同样在去年德国民进周刊的调查发现，德国民众有 46% 希望疏远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应该维持现状的只有 31%。 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民族主义的国家之一，既然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好，如果德国光是派个军舰来参加军演，北京就强力反对柏林当局的话，只会让德国人更加的讨厌中国， 目前北京当局应该会有所顾虑。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指出，中国担心德国会利用它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欧洲的地位，来团结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特别是在最近欧洲与台湾关系明显前进的时候。他认为既然德国都参加了印太地区的军演，美国与日本应该积极邀请台湾参与演习，利用美日台欧最近愈发团结的局势，从多国参与的人道救援或灾难救助开始联合演习，因为这不只是对中国发出民主国家阵营团结抗中的最强信息，也是民主阵营号召其他国家最具有说服力的动作，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